昨天啊，我跟孩子有出去逛街的时候，当然他们要买东西，我们是陪着去。在路上，我看到一个景象，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个背景音乐就是背景很吵，那个交通啊很大声啊，在路上走的时候，但是我看到两个人在对话，却完全不受到干扰。我再讲一次啊，就是我们经过一个路，然后那边交通那个喇叭声啊，车子声很大声，但是两个人在对话却完全不受到干扰。请问他们是如何对话？哇，你们都好聪明。他们是用手语在比来比去。我说哇，这种方式完全不受到声音的干扰啊，很有趣啊。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活出富足的生命啊。那首先跟你隔壁的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是啊，过年很兴奋的就是能够再一次跟家人团聚啊，然后我们希望幸福到所有的家庭啊。那这张图影片呢，是师母前几天传到我的手机啊，这里面呢啊，看到师母手上拿的一个是什么呢？啊，一个小猪造型的橘子啊。啊，祝大家大吉大利。好，那我再问大家哦，那个小猪上面有两个字，写什么字？平安。对，上面写平安。我在考大家的视力啊，现在真的是啊，牧师你太残忍了，我们眼睛都在退化了啊。但是相信在场的有很多是 2.0 的啊。那手上拿的那个其实大部分都是吃的东西啊，里面有哪些食物呢？啊，里面有辣椒，里面还有那个花椰菜啊，还有什么罗勒啊，就是生菜的那个罗勒啊。所以祝福大家这个幸福满满啊。另外一个相片呢，是教会特制的信封袋啊，就是不是红包袋啊，所以等一下离开的时候不要忘记跟牧师拿，里面有教会特制的这个啊神的话啊，就是那个福杯满意，就是得人如得鱼啊。我们配合今年的主题，也预表丰盛有余啊，祝福所有啊松恩堂的弟兄姐妹啊。今天的主题呢，想要回答大家一些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疑惑，虽然信主多年，还是觉得活在贫穷里面啊，入不敷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诗篇23篇里面有一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是在你的经验当中，却觉得自己像月光族啊，每个月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就发现口袋空空，这样的一种生活上的经验跟事实跟圣经里面好像有一点出入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另外一个也希望能够回答大家的，就是你信主多年，是否也觉得啊，你跟家人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都没有改善，或者你也注意到，虽然你的父母也信主了，但是也觉得他们的关系也没有改善啊？到底问题点在哪里？啊，我觉得神所赐的福是什么福呢？啊，我们来读一下箴言10:22，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好，求神来光照我们，去明白神所赐的福是不加上忧虑的。那前一阵子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做什么？穷的只剩下钱。那这句话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有一句荷兰的谚语是这么说的，钱可以买楼，就是可以买房子，但是买不到家庭。钱可以买钟表，但是买不到时间。钱可以买床，但是买不到充足的睡眠。讲到这个我稍微停一下，因为师母常常在说我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呼声很大声，我说哪里有啊？ 请问你睡觉的时候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声吗？啊，当然听不到啊。所以我说哪里有？所以有一天师母很不服气，就把我睡觉的呼声把它录起来，然后呢，隔天再放给我听的时候，把那个音量调到最大。我觉得很不公平。好，那感谢神，好，让我能够虽然不是非常的有钱，但是我的睡眠是不受到干扰的。钱可以买书，但是买不到知识。钱可以买到医疗服务，但不一定买得到健康。钱可以买到地位，但不一定买得到尊重。钱可以买到血液，但买不到生命。钱可以买到性，但是买不到爱。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看到知道的一些故事，知道钱好像不是万能的。所以今天希望透过简短的时间让大家明白神富足的法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成为富足，而且可以活出富足的生命。我们来做一简短的祷告。来，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使用我们，也能够在主日的清晨能够聆听主你教导我们的功课。主啊，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好土，成为结实百倍的好土。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律法，这些律呢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呈现，就好像你把东西丢上去它就是会掉下来，同意吗？所以这个是物理的定律，但是属灵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定律来影响到我们。那首先我们来认识属灵的律，里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就是上次牧师所讲的好土，这个好土可以结实什么30倍60倍100倍，但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有一些负面的律也不断的发生。在何西阿书八章七节，我们来读一下。来，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合价，就是花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好，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不明白属灵的律，我们就可能活在贫穷里面却不知道。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负面的这些属灵的律。好，第一个我告诉大家，富足的破坏者就是贫穷的灵。很多人认为说，我哪有贫穷的灵，我哪有，就好像我觉得我以前也不认为我有贫穷的灵，但是我跟师母相处，我就发现我跟他真的差很多。我记得我以前去停车的时候，我还会计算，我已经就一个钟头，因为每个钟头都要算钱的嘛。然后快到他们还没买完，我就说啊，那我赶快去开车。为什么？因为早点去开车就可以少怎么样付一点停车费。后来我就想想，我干嘛这样子逛街，不好好逛街还在计算时间，我是不是有贫穷的灵在我身上？师母马上说有。我后来也在反省，我干嘛这样子斤斤计较呢？后来我就不管他，我是觉得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确实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太过斤斤计较，过得真的很不开心。好，那我当然是先从我自己的生命来检视我是不是有贫穷的灵。那我觉得贫穷的灵是撒旦来影响到我们的工具。我们来读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来，盗贼来无非要偷窃伤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盗贼来偷窃伤害毁坏，若是他是来抢的，我们理论上都可以去防备，但是有时候他是用偷的，偷的都是趁人不备。就像我们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说他们到法国去这个玩，然后钱就被爬走了，被偷走了。好，那感谢神，这些钱又回来了，所以相信耶稣真好。那我要讲就是说，这个他是会来偷的，所以我们要去明白怎么样来警觉才不会被偷。那我要告诉大家，恶者偷窃的方式，它基本上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有一些想法进来，第二个就是让你去相信那个想法，第三个你不断的相信之后，就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成为非常坚固的意念跟信仰。这个就是二者影响到我们生命的三个步骤。我再讲一次，第一个就是透过一个想法，第二个是产生信念，第三个就是坚固的想法。举例来讲，假设我越来越胖，第一个我就会觉得说我瘦不下去，我不论吃什么喝水也会胖，是不是有人认同这句话？喝水也会胖，那若是我们学科学的都知道喝水是不会胖，但是有些人就相信说我怎么吃都会胖，所以接受这样的想法，然后相信以后他就认为他瘦不下来，他也觉得他也不会瘦下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说，这是二者的想法。假设我们能够注意饮食有运动，我相信一定会瘦下来，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更胖过，我也自己知道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饮食跟运动的习惯，所以我知道是可以的。但是二者会用很多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不行的。所以思想、信念、坚固的营垒，是二者影响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步骤。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能够攻破这些坚固的营垒。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来，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求神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坚固的营垒不一样，但是希望大家听过今天的主日以后，可以攻破这个坚固的营垒，让今年你成为一个转变的一年，丰盛的一年。贫穷的灵到底偷窃了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偷窃的就是夺去了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让我们不明白真理。举例来讲，刚刚大家读的这个经文，你要给人必有给你们的，必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怀里。在你脑袋里面你想到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想到的是财物，是金钱，但是呢其实可能不完全是。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经，认识真理。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读经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要了解上下文在说什么。所以有人说解经做得好有三个重要的规则，第一个规则是上下文，第二个规则是什么？上下文。第三个规则是什么？上下文。所以这样清楚了吗？上下文很重要。好，那我们来看看刚刚读的经文里面的上文是什么。上文里面是告诉我们说，你若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怎么待人。你若当爱那爱你的人，有什么好酬谢的呢？罪人也是这样子。你若善待那善待你的人，有什么好酬谢的呢？罪人也是这样子行。换言之，这个前言，这个上文呢，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不是在讲钱呢，它是在讲我们跟人之间的应对的关系。前阵子我碰到一位教授，他就跟我讲说，他是刚信耶稣没有很久，但是他知道说，其实他就很坦白的跟我讲，他觉得他现在跟他太太的关系不是很好，他觉得他生活在那个家庭里面不是很开心很快乐，所以对他来讲金钱钱财不是最重要的，跟配偶跟家人的关系有美好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好，求神来帮助我们，神要祝福我们不单单是在财务，更重要的是在关系。好，所以这里讲到说去爱那个你不爱，就是不爱你的人。好，大部分我们在信主前我们都会选择性的爱，当然会爱那些爱我们的人，但是当你信主后，你有改变这样的想法吗？还是坚持没有改变，你还是只爱那些爱你的人，而不去爱那些罪人。所以圣经就是不爱你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甚至要去善待那些不善待我们的人。另外一个上文就是34节35节，他说你若借给人指望收回，有什么好酬谢的呢？这句话呢 也是在挑战我们一个传统的概念哈。我们传统的概念就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哈。这个观念已经烙在我们的里面，根深蒂固。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若借给人还指望收回，你跟罪人有什么差别？换言之，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要告诉我们说，你借给人就不要什么指望收回。所以你，我有一点我特别要提醒的，圣恩堂的弟兄姐妹，你跟人家借东西，你要不要还？你还是要还啊。你不要说牧师你这句话怎么应用，这句话的应用就是你开始去跟弟兄姐妹借钱，然后告诉他说，圣经里面说你不要指望我还啊，这个就是你误用神的话啊，然后活出一个很歪理啊。但是我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用的啊。所以圣经是来教导我们的心胸能够扩张扩大。人家跟你借不要要求还啊，不是你到处跟人家借，然后跟人家讲说圣经里说叫你不要跟我要还啊，我不用还你啊。另外一个就是你圣经说你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必要借给人，不要指望偿还。这样的话你的赏赐就是大的啊，你必要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跟作恶的人。请问谁是忘恩跟作恶的人？我们当你真正认识神，你才会发现我真的是一个忘恩跟作恶的人。昨天师母跟我讲一个小故事，他去搭公车的时候看到有个小 baby， 然后妈妈叫他过来，他才不要过来，他说妈妈我讨厌你啊，我讨厌你，我不要过去。然后妈妈叫他过来，然后师母就听到他讨厌妈妈的原因啊，他就说妈妈我讨厌你，因为你拿我红包的钱。三岁的小孩子跟妈妈说我讨厌你，你拿我红包的钱。其实你们要想象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呢，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刚刚的前文38节是在讲今天的经句，但是36节37节又在说什么，你们要慈悲像你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要被论断。请问这个又是在讲钱吗？不是。所以神祝福我们的方式呢，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要对，不然的话你还是很痛苦，你还是过得很贫穷。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一定要得到，就是幸福在于美好的关系，富足也在于美好的关系。那美好的关系是在财富之先，并不是上帝不要我们富足，有财富的富足，但是上帝更要我们看重的就是我们跟人跟神的关系。所以关系永远是在所有富足的最前面，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真理，跟神跟人建立美好的什么关系。所以有人问说你幸福吗？这里面有找到一个笑话，是我幸福，福气的福。又有人问他说你满足吗？说是啊，我是满足啊，那个满足是满清的满啊，满足。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心灵健康，人就会很幸福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若我们把钱财当作第一位，我告诉你，很多的家庭，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出了问题。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很多夫妻的关系，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把钱放在第一位，那个关系都会被破裂。刚刚前面讲了很多幸福的原则，就是把关系要放在什么钱财的前面。但是我们心中若是把钱财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跟人的关系会变好吗？都不敢说。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若缺乏圣灵的开启，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贫穷的灵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肆虐。换言之，我们的祝福都会被恶者偷掉了，偷窃走了。 所以贫穷的灵他夺去了什么？他已经夺去了什么？很多可能夺去的就是我们跟神，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发现很多的事情跟事实跟圣经里面讲的有不符，请问你的信心会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所以二者一直在夺去我们对神的信心。举例来讲，有一个人，他的女儿被鬼，他的孩子被鬼附了啊，然后他去找耶稣的门徒去赶鬼，因为耶稣的门徒没办法把这个鬼赶出去，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对问他说，你这个孩子得病多久？他说他从小就开始了。然后耶稣又对他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换言之，信心真的很重要。而这位父亲马上就跟上帝说，耶稣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断的增加而不是降低。当你信心在往下降的时候，你已经受到了什么？贫穷的灵，恶者的影响。好，所以我第一个你要有病识感，就是当你对神的信心一直在降低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没有问题哦，其实你已经受到贫穷灵的影响。好，所以我们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好，另外一个我觉得贫穷的灵夺去信徒当中的什么，我觉得答案是盼望。他对未来是黑暗的，请问你觉得你的未来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哇，你们都会讲标准答案，感谢主啊！希望每一个人的前途都是光明的。每一个，这个就是一种活泼的盼望。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接着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神给我们的，刚讲是前途是光明的，因为我们得到的都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换言之，我们得到的绝对不会随着时间、随着世界在改变而改变，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对未来是充满盼望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贫穷的灵会把我们心中一个满足感拿掉，啊，这个满足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满足感拿掉以后，就是过得不满足。这个不满足呢，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劳苦跟劳累。我们来读一下《传道书》四章八节，来，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尽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包括也不少是基督徒，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休息的，他觉得是一个习惯，他也觉得勤劳是美德。我不是说这种人要偷懒，不是，但是他却生活不会去享受神给他的祝福，好，这也是一个一个满足被神被恶者偷去的啊。换言之，不满足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会不断的论断，不断的抱怨，而且我们失去了应该有的安息跟喜乐，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去思想，你到底是不是常常活在一个论断跟抱怨跟没有安息的环境，甚至也不开心的一个环境？若是的话，你有可能已经被贫穷的灵影响了却不知道。另外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也很自卑，也活在恐惧当中，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对自己没有信心。很多的女生对自己的外表非常的在意啊，像现在好像男生也是了哈。我看到很多的化妆品都是给男士 ，for men's only。以前呢很少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就是我们对很多的这些人的眼光一直在影响到我们。但是我希望大家是活在上帝的眼光啊，但是活在上帝的眼光不代表说我们就开始变得邋遢懒散啊，不是，我们能够更健康 啊，活在上帝的眼光是让我们更加的健康，而不是活在恐惧当中啊。因为同样一个人走在一个街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别人对你有不同的评论跟看法，因此你若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就非常的痛苦，因为你不知道你怎么样去改变你自己啊。但是你若跟神连结，你就很清楚知道你要改变的是什么，你单单讨神的喜悦，而且神会让你越来越棒啊。所以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很多的祝福是神要给我们的，却因着贫穷的灵在我们的里众里面，我们却不知道。举例来讲，生命记28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请问你自认为你有遵守神的话吗？你若认为你有遵守神的话，请问神有让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吗？还是你认为你要谦卑谦虚，在这个地方你还是坐后面好了，什么都是坐后面。我认为一个神所祝福的人，当他谨守遵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神一定会提高他的身份跟地位，不是你自己高抬自己哦，是神绝对会高抬你的位置，为的是什么？荣耀神，为的是让人知道你所信的、你所遵守的这位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神。所以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但这个观念你抓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神要抬举你，神要抬举你，让你作首不作尾。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人，叫做孙正义，请问认识的请举手。哇，那我要跟你好好交一下朋友还是你认识这个人，不是你认识他。他是谁？他是日本人，但是他是韩裔的日本人，他的父母是来自韩国人，他从小受到很多的歧视啊，因为日本是非常封闭的一个种族的一个国家，你若是外邦的来的，他基本上不会得到很好的待遇。但不论怎么样，这个人他自己从小就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他说他20岁要开始创业，30岁要赚到1000亿日元，40岁要干出一番大事业，50岁要成就大事，60岁他要开始交棒，他现在59岁。那这张相片呢，是他跟哪一个人站在一起呢？川普。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美国总统现在常常跟很多的企业家在一起，希望他们可以投资美国，让美国可以赚很多钱。孙正义呢，他有一个精准的投资的眼光，可以说他是一个投资家啊。那他创立了一个公司啊，叫做软银啊，叫 SoftBank 啊。然后当时的资本是1000万日元。公司成立当天啊，他的个子是，他只有个子150公分啊。他站在一个苹果箱子上，对他的两个员工说：“他说公司营业额5年内要达到100亿日元，10年后要达到500亿日元。”啊，请问听到这个想法的两个员工的反应是什么？哇，他想说我老板疯了，所以这两个就离开了。不知道他们损失有多大。他投资了，孙正义投资了雅虎跟阿里巴巴。这两家公司都让他赚翻了。雅虎上市的时候，孙正义只抛售 5% 的股份，就让他赚了 4.5 亿美元。在2014年9月19号，阿里巴巴进入到美国的股市，当天孙正义的身价就涨到166亿美元，成为日本首富。他曾经跟马云在沟通的时候，当时马云的事业还没有起来，阿里巴巴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孙正义跟他谈了6分钟，就决定投资3500万美元， 如今他获益比例超过2500倍。啊，请问他有没有投资的眼光？有。我讲这个不是让大家成为孙正义，我讲他这个是让大家去思想，你有没有投资的眼光？你有没有属灵的投资的眼光？啊，孙正义他看到的是地上的财富，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天上的财富？你有没有看到神眼中的财富？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思想，成为属灵的孙正义。啊，这是我，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去思想上帝的富足。一个富足的人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啊，一个富足的人他有什么样的表现？第一个我们想到这个是一个有爱的表现。啊，所以爱，神就是爱，我相信大家都很知道神就是爱。啊，所以富足的表现第一个我们想到的是爱，这个是有爱的。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爱还要有行为，我们来读一下约翰一书3:18，来，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啊，这个常常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师母常常在提醒我说啊，今天是什么节啊，啊，这个是你知道那个情人节一年有几次啊，啊，我觉得好不公平啊，怎么那么多，又有白色情人节又有什么情人节，哇，这个中国的那个七夕情人节，哇，所以师母都会提醒我说这今天是什么节啊，好像都要有表示他才会觉得有感受到。所以有爱一定要有什么行为啊，不要只有说爱然后没有行为。但信心也是这样子，不要只讲信心却没有行为。我们来读雅各书2:22，来。是的，所以我们要去明白，一个信心要有行为，爱心也要有行为。好，那我们来看看耶和华天父他的爱的行动。啊，我们来读大家所熟知的经文，约翰福音3:16，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天父有一个爱的行动，就是给他，给什么？他的独生子给我们。啊，所以有爱也有行动。啊，耶稣也有一个爱的行动，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0:18，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的，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是，所以耶稣他有个爱的行动，就是把他的命舍了，他是可以决定不要死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又是神，他可以决定不要死。他说我若要让这些人消灭，我差派天使，这些天使都是听我的话的，我只要差派天使来，这些人还可以站立得住吗？啊，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是他自愿，他愿意为我们死的，他为我们舍。我们可以成为富足，也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8:9，来，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既然你是信耶稣的，耶稣也因着要让我们富足，他成为贫穷。所以基督徒有道理要成为贫穷吗？没有，因为神说我自己贫穷，为的是要让你富足。所以我们要成为富足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去活出这个属灵的正面的律啊。正面的律基本上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刚刚前面讲关系，关系，关系，要跟谁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请问你可以相信一个人说他跟上帝的关系非常好，但是他跟很多人的关系都很糟糕，你可以相信这样的人讲的话吗？那是值得怀疑的话。一个跟神有美好关系的人却跟人都没有美好的关系，这个是一个谎言。所以我们与神相遇，建立跟神美好的关系，就可以活出富足的生命。那我们前面讲爱要有行动，爱要有行动，那上帝要不要我们爱他？要。好，所以神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好，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请问爱耶稣爱神要不要行动？要哈，对，所以爱神要有行动啊，所以要给上帝东西啊。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说，与神建立关系要依靠圣灵啊，因为跟圣在圣灵当中，我们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在跟建立关系的过程里面，可以知道神的心意啊。你不可能说跟一个人有美好关系，但是他永远不说话，也没有反应，跟木头一样。你认同吗？你可以跟一个木头建立美好的关系吗？啊，不太可能嘛，哈。所以依靠圣灵，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4章26节，来。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是的，透过圣灵，我们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好，然后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神要祝福我们的就是钱财都买不到的祝福，你要吗？阿们。好，那什么样是钱财买不到呢？就是有跟圣灵之间美好的沟通。好，我们来读诗篇16篇11节，来。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这是大卫跟上帝之间美好关系，他产生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句话也要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可以跟上帝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前面那句话非常重要，若你没有跟神之间建立了美好关系，你会得着他给你的生命的道路吗？不可能嘛，哈！所以你跟神之间有美好关系，他就会指示我们前面的道路该怎么走。好，所以当你跟神之间建立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在神的面前你就会有满足的喜乐，在神的右手中就有永远的福乐。好，所以满足跟永远的福乐都跟什么？神的关系是有关系的，哈。好，再来就是我们在读 QT 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在读活泼生命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圣灵在跟你说话。所以前一阵子我们读到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对话，说啊，耶稣说，别人说我是以利亚，别人说我是施洗约翰，别人又说我是先知，那你认为我是谁？这句话其实在我里面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我觉得耶稣非常在意门徒当中心目中的耶稣。换言之，神非常在意你心目中的耶稣在什么位置。师母也常常问我说，你爱我吗？我说我爱啊，但是他继续问说，你要怎么爱啊？爱多深啊？就要问到那种 detail 细节。其实上帝也是要问我们细节，我到底在你心目中的你认为我是谁？我不希望大家只是活在一个标准答案啊，基督啊，耶稣啊，就跳过。这个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深。神要的就是 detail， 我到底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啊，这就是一个关系，一个爱的关系。我常常在准备到的时候，我真的是陷入到一个不知道该说什么的状况。那个时候我就来到神的面前，神你要帮助我，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所以当我从神那里领受到神要我分享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开心跟释放。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很紧张。我这边要告诉大家，就是一旦有关系以后，你就得到神的指示跟启示，你心中就充满了什么平安，充满了喜乐。神要给我们的信心是超越金子的。信心就好像一块面包，面包有吐司面包，吐司面包要经过烤才能够变颜色，对不对？同样的，信心也要经过试验以后才可以变成比金子还要宝贵。那这个试验的过程里面是被火烤的，换言之呢，是经过苦难的，或经过难处的。这样子的信心是神要我们得到的。换言之，你若经历到痛苦，经历到一些难处跟困难，你对神的信心不改变，这个信心才叫做什么？经过试验的信心。好，然后经过的试验的信心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1章7节，来。
叫你们的信心充满满足，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得着尊贵，得着称赞尊荣耀尊贵，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所以你要去思想，当你的信心在进入考验的时候，你要感谢主，因为这是神要给你的祝福的一个方式。我怎么样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读到这个经文我就有满足的喜乐，因为我觉得说上帝已经祝福我这么多，但是以我现在这个年纪，我想到的大部分都不再是我的。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快退休了，我已经在计划快休退休了，我已经不再想是我，我想到的是什么？孩子。所以上帝就透过这个经文告诉我说，你若是遵守神的诫命，神就要把这个祝福临到什么？千代，临到子子孙孙。在场的我相信有不少人已经到我这种年纪，甚至比我更大的，你想到的是你自己还是你的子子孙孙？而神透过这个话来告诉你，请问神祝福你的子子孙孙的时候，你心中会怎么样？满足的喜乐啊，真的是满足的喜乐。我们来读生命记五章二十四节，来，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啊！上帝要跟你说，使我们跟我们的子孙永远得福。请问你开心吗？
开心。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祝福我们，拦阻我们祝福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给予的态度。很多人说，前面也讲说，你借人家，你也不要期待偿还。同样的，请问你奉献给神的时候，要不要期待偿还？不是很多人敢讲这样的话。当别人说，不是要更多吗？不是要更多吗？因为你期待更多，你可能就失望，对不对？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说，不是说你不应该有期待，而是你的态度。因为你若给的不甘心，其实上帝有没有感觉？上帝有感觉。你知道给人家东西的时候，你说 take it 啦，请问拿的人心里会很开心吗？他想说，你以为我是谁啊？如果你给人家东西说，拿去拿去，请用请用，这样子，谢谢你，还谢谢你，谢谢你看得起，我可以给你这样子。那拿的人就说，哇，觉得被尊重，还是说 take it 啦？你觉得哪一种是被尊重？拿去了。其实神很在意我们的心，我们到底给他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神知道我们要爱他，也要到他面前不要空手。圣经里面都有讲说，你去朝见的神不要空手。那细节我今天就不讲了，我觉得刚刚已经把重点告诉大家，你要甘心，你要，因为神是看内心的。那这句话还是请大家读一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节，来，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换言之，你若不开心乐意的，神就说我不要，我不要，我根本不缺啊！上帝说我根本也不缺，你这种态度我才不要嘞！所以这句话也很重要。幸福的人很少抱怨，抱怨的人怎么样？很少幸福。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幸福的人，不要成为抱怨的人。好，所以没有拿到也没有关系啊。其实神是在扩张我们的心胸，神不是很小气不给我们。神是在试验我们的心，在考验我们的心。最后讲一个叫做要活出富足，活出富足，神要我们活出富足。讲一个故事，虽然你可能听过，但是我觉得里面不代表我们能够做到，我们真的往这个方向来做。若你没有听过，我们感谢主，若你听过，我们把这个故事成为烙在我们心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来提醒我们。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946年的一个复活节，讲这个故事的人是在讲他自己家里面的故事。他自己是当时是14岁，他的妹妹叫做 欧西只有12岁，他有个姐姐16岁叫 Darling 啊。那当时1946年那个时候呢，他父亲已经死了5年，然后他的妈妈要照顾7个孩子啊。7个孩子里面前面有2个哥哥2个姐姐，2个姐姐已经嫁了，2个哥哥也离开家，所以家里只剩下谁？妈妈跟3个女儿啊。那当时呢，复活节的前一个月，牧师就宣告说啊，复活节当天我们打算对有一个比较穷苦的家庭进行奉献，现在这个一个月当中呢，希望每一个家庭啊，大概有80个人的教会啊，每一个家庭可以开始去节约节省，去帮助这个需要帮助的家庭。然后牧师这样讲了以后，这个妈妈跟3个女儿在回家的路上就非常的开心，说对，我们要帮助这个家庭，这个月我们要有一些规划，有一些计划，我们要省钱啊。第一个他们想到省钱，就是把伙食费给省了，他说我们要买50磅的马铃薯啊，然后来取代我们的伙食，他就可以节省20块的美金啊。然后呢，姐姐又想说我可以帮人家帮佣，可以打扫，可以照顾孩子，然后我们又可以做那个手工制品啊，可以做垫子，那些可以放热水的垫子啊。他们就想了很多的点子，也做了很多的手工品，然后去卖钱，也赚了20块。省电，连灯都不开，他说晚上的灯不开，一个月可以省下几块钱的美金。所以他们在夜里里面呢，就是没有灯光的情况下，他们就在思想一个月后他们要准备一个厚礼给这个需要帮助的家庭。所以谈天非常的开心啊，他也想说教会有80个人，那他们得到，这个家庭得到的一定是我们给的20倍以上啊，所以他们越想越开心啊。然后呢，终于一个月快结束了，复活节的前一天啊，他就带着妹妹，反正把家里这些卖的这些零钱拿到一个店里面去换那个新钞啊，就像现在过年不是要换新钞嘛哈。是到银行换新钞，他是到那个店里面换新钞，因为他要奉献给别人，很多一块一块，很多几毛几毛的，这样子太不好看，全部换成新钞，换了3张20块的新钞，3张20块的新钞，还有1张10块的新钞，请问这加起来有多少钱？70块美金。所以他们就很开心啊，就准备隔天带到教会去啊，去帮助这个穷困的家庭。那复活节的当天上午呢，是下着雨，他们穿着旧的衣服，因为他们也没钱买新衣服，所以复活节是穿着旧的衣服。然后他的姐姐呢，穿的还是旧鞋子，有破洞的鞋子，然后在那个泥巴地这样走到教会，他们很开心很骄傲的坐下来。但是呢，其他就有看到一些穿新衣服的小女孩，看到他们家又脏，然后就有点嫌弃的嫌他们啊。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钱奉献到那个袋子以后，他妈妈回去呢就说要谢谢他们一个月的辛劳，就买了一打的蛋啊，所以他们那一天的午餐呢是蛋配白煮蛋啊，配马铃薯啊，所以他们很开心吃了白煮蛋跟马铃薯。啊，过了一个午餐，晚上呢，那个牧师就来到他们家，带着一个信封，里面有87块啊。这里面信封里面有3张20块的钞票，还有1张10块钱的，还有17张1块钱的，啊，所以87块给他。那原来牧师讲的那个穷困的家庭是讲谁？是讲他们家。他们拿到那个信封以后就开心不起来，他们以为认为很开心的要去帮助人，结果后来觉得说原来在教会的眼中他们是最穷困的一个家庭。他们拿到那个信封也开心不起来啊，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啊，他们的快乐好像瞬间就不见了。但是呢，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很贫穷的，因为他觉得他们的家庭比别人的家庭都还快乐，很多人还跑到他们家来玩，虽然他们家也没有很多的玩具，但是到他们家都很开心很快乐，所以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贫穷的，他反而觉得邻居的很多人家人是过得很不开心，是贫穷的，所以他不觉得自己是贫穷的。 那突然拿到那一笔钱，或者是现在这种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他就活得很痛苦。他想说，原来教会的人是这样看我的，我不想去教会。他甚至也不想到学校，原来在学校里面同学的眼光也是不好的。他心中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所以在礼拜一开始他还是继续去上学，上学回来，上学回来。但是他们家也面临到一个问题，他妈妈说，我们要如何应用这87块的美金？对他们来讲是穷惯的，他们突然87块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笔钱，他们不知道怎么用。但是隔天到礼拜六，反正礼拜天又是主日，他妈妈说我们去教会。刚开始这三个女儿都不想去，但是还是很听妈妈的话，就去教会。在去教会的路上，他妈妈唱的歌很开心，但是其他的三个女儿都不愿意跟着唱。以前他是跟着唱的，现在都不再唱，他妈妈也就不再唱。然后到了主日的时候，他有一个非洲来的宣教士当讲员，他就告诉大家说，我去非洲那里宣教，看到那边他们在盖教堂，他们是用泥巴把它堆起来晒干以后来盖教堂，然后把那个墙都盖好了，现在还差100块的美金要把那个屋顶盖起来，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奉献。然后那个教会的牧师就站起来说，我们为这个宣教来奉献。那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本来不开心的这四个人突然眼睛就睁亮了，他们终于知道这笔钱该怎么用。所以妈妈呢就把这笔奉献呢就拿给姐姐三姐，然后这个姐姐就拿给讲故事的人她，然后这个姐姐就是讲故事的这个人再拿了这个奉献给了妹妹，12岁的妹妹。然后12岁妹妹拿到那笔奉献以后，拿到那个信封袋以后，就把它放在哪里，奉献袋里面。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奉献，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当天呢，他们收集钱以后给了这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拿到了一笔钱是100零几块，他心中就觉得说，哇，你们教会人那么少，那么小，竟然会有一次就收到100多块的奉献，你们当中一定有非常富有的人在当中。当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这个给钱的这个家庭怎么样，就变得非常开心。原来他就是那个宣教士所讲的在当中最富裕的一个家庭因为他给的最多因为这100多块100零几块里面有87块是这个家庭奉献的自从那一次开始，自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不再落入到贫穷自怜的光景，他永远记得他是最富有的家庭弟兄姐妹，我们也要这样的想法所以真正的富足不是来自于钱所以有钱不一定是富足，富足的人要有一个富足的心才能够带给别人祝福，给的人不求回报才是富足所以我们要宣告松恩堂都要成为富足的人要让这个贫穷的灵完全离开我们的身上。当这个贫穷的灵完全离开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会变好还是变不好你跟神的关系也会变好，你跟人的关系也会变好所以我们来做或许有些人在问说，那钱呢，钱呢，我还是给大家一个答案我们来读箴言22章4节，来，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我告诉大家，就是以财富来讲，对神来讲都是副产品。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会有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所以什么是最重要的？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是副产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要帮助松恩堂进入到丰盛跟富足。主啊，首先帮助我们成为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的人。主啊，也帮助我们知道，主，你要使用松恩堂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教会。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